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中第一的，而且是最大的。那么在马可福音的12章30节也提到这一点，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在旧约里头，我们这个生命记的10章12节也提到，要让我们来全心来侍奉他，就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那么神还说了一句话，就说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劳苦必加增。这虽然不是一个命令，但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说如果我们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不尽心尽力爱他的话，如果我们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我们的神作为我们敬拜中心的话，那么我们的劳苦必增加。因为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劳苦愁烦转眼飞逝，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把神作为我们第一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和平安。我们可以从神造人的目的来看，我们怎么样来亲近神，为什么要来亲近神。神创造宇宙有他一个目的，或者说有他的一个旨意，神创造这个所有的万有一切都是有他的旨意的。那么他创造了宇宙万有，然后再创造了神。当然神的旨意就是成就他的儿子，要把他的儿子彰显在世界当中。那么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他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他在创造世界的这个大旨意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创造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神创造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有一个爱的对象。神就是爱，但是神要有一个爱的对象，所以神创造了我们。那么创造我们以后，神要住在我们当中，要让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那么在创世纪里头，神就写明了他创造我们的过程，以及创造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目的。那么就把这个伊甸园描述出来，这个伊甸园呢就是快乐的园子，那么是神行走的地方，也是神居住所在的地方。那么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的丰富，把他所有一切的为人准备的所有的恩典都搁在这个园子里，然后再创造了人。神看创造人是甚好的，所以神把这个人放在伊甸园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来跟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交通，让我们能够活在他当中，让我们能够与他有不间断的交通，让我们能活在他的面前。那么我们在个人生活当中呢，与神的关系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有神。像我这里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是白水，那么我如果拿一筷子去搅，我想把它变成甜水，永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头没有糖。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搅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不可能有喜乐，都不可能有平安。所以第一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一定要有神，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神。那么神创造人以后，神并不是要让我们靠着这个义务，或者是靠着一个什么观念来亲近他。神让我们自觉自愿的来亲近他，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那么他把两棵树摆在园子当中，一棵树呢叫生命树，另外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或者叫智慧树。那么如果我们人选择了生命树的话，那我们就选择顺服神，与神永远的同在，我们听神的教导，然后我们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如果要选择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话呢，那就是表人呢就是软弱，人就是背弃神，不愿意与神来亲近。那么神创造我们，神知道我们会软弱，会失败。那么人在犯罪堕落以后，就 与神之间的这个交通的关系就隔断了。这是因为罪进到我们当中，神是公义圣洁的，他不能容忍罪，那么我们神就不能与我们再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神的旨意是不会失败的，神要完成的旨意他永远要一定要完成。而且神因着爱，他要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那么神就有这么一个舍他的爱子这么一个救赎的计划，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那么就着亲近神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下。一个方面是从神这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从我们人这方面，怎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亲近神。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讲，神他有一个渴望要让我们人来亲近他。神告诉我们，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神愿意成为我们的神，神渴望我们来亲近他。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那个爱子的故事，我们可以稍微体会一下神对我们人回归的这个态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那个爱子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浪子他从父亲那儿得到了财产之后，出去流荡挥霍，然后那地遭了饥荒。那么他到一个人家投靠一个人家，那么与猪在抢这个豆荚都没有人给他吃。他想起来之后，他就想回到父家，因为父亲家里头有这样丰富的丰富，他想我在这里却跟猪在那儿抢食。但是他又怕这个父亲不接受他。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父亲远远的站在那里，也不管他身上又脏又臭，然后抱着他亲嘴，把上好的袍子戒指戴在他的身上，又为他准备了这个杀牛犊啊羔羊这样的宴席。所以我们就看到，当父亲看到孩子回归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就可以稍微体会一点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渴望我们来与他亲近，多么的渴望回归到他的身上。第二呢，我们的神是爱，神的爱希望我们能够，神的爱有一个要有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从神的爱里头，我们也看到神希望我们要回归。那么这个爱是怎么样显示出来的呢？就是神把他的爱子赐下来，在我们在罪人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在十字架舍了命，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就是从神的方面来讲，神希望我们能够回归，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在旧约里头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是非常困难的，那要经过献祭，要经过杀生，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里，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那个时候要亲近神是非常难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来到神的面前就会被击杀了。但是在新约里，借着神的爱子为我们舍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我们真的为这个来感谢我们的神。那么作为我们人亲近神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就是像神在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信望和爱。那么这个望呢，就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渴慕，我们要渴慕来到神的面前。诗篇第63篇第一节就是大卫的诗，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有这样的诗：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心切慕你。这就是我们对神有这样的渴慕。那么在可拉的后裔也有一首诗，就是 诗篇第42篇第一节，神哪，我的心可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慕神，就是永生神。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渴慕，这个当然需要神摆在我们当中。神告诉我们，保罗也说，神吸引我们，我们就要快跑来跟随他。诗篇第81篇也说到81篇的第十节，第十节他后半句说到，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这里就表明了我们要张口要，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那么大海是非常大的，再大的器皿扔到海里面也都能被充满，但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瓶子，如果我们把这个瓶子的口塞住的话，我们扔到大海里它还是不能充满。所以我们心里头要对神有一个渴慕，对神有一个要的感觉。那么这个要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有这个渴慕。比如我们不管是查经聚会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早晨来的这个敬拜，或者是我们祷告聚会，我们都要向神有一个要求，我们都向神有一个祷告，我们要到这个聚会当中要得着，我们要你。当然我们在遇到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神可能会制造一些环境让我们来渴慕他，让我们来要他。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没有神我们就过不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这种渴慕来要我们的神。第二个呢，我们要对神有这个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么我们对神有爱。当然在座的弟兄姊妹们都不否认我们对神有爱，那我们对任何事物或者对任何人如果有爱的这种关系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感觉，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希望跟他永远在一起，或者希望有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交往。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爱的这种渴慕。我们真想跟这个真爱一个人的话，或者真爱一件事的话，我们就要花时间，我们就要想总想与他在一起。但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是惧怕来到我们神的面前，经常有一个怕的感觉。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是约翰福音的不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八节讲到这个爱，他说神就是爱。第十八节说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着我们以罪，就是如果我们陷在罪里，或者我们以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往往要躲避神。就像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就躲避神，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逃避神。虽然我们有渴慕，甚至我们可能爱神，但是我们知道神不容忍罪，所以我们就逃避神。那么这时候我觉得要认识宝血的能力，宝血的遮盖，用宝血来对付我们身上的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认识宝血的能力和价值。我们借着宝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爱，因为神借着爱子在十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第十二节，幔子已过，幔子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神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借着神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二个态度，我们要对神有爱。那么在神的要认识宝血的能力，第三点呢，我们要信。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一定信，借着信心说神一定会赏赐我们，神一定会把他要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信就是所望之实的底实，就是说我们在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会给我们，我们借着这个信心，借着这个信心，信心是到达神的唯一一条路，那么我们借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必赏赐我们，相信他必能够安慰我们的心，我们借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到神面亲近神的态度，我觉得应该有信、望和爱。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采取一个主动的态度，因为神他是渴望与我们同在，渴望我们来亲近他，而且他是无所不在，随时随处的等着我们来亲近他。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因着前面讲了，我们因着犯罪，或者是因着我们以己为中心，或者因为很多的琐事，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着自己的景象走偏行己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仇敌也会打岔，不希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希望我们来亲近他。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主动的心来向着神，就好像我们这个神是一个磁铁，我们像一个小铁钉，那么我们离神很远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要向着神，要采取这个主动的形式来向着神。虽然经过时间的过程，可能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看不到有什么效果出现，但是这个方向对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小铁钉就会跟那磁铁站在一起。那么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主动的心态，要去亲近神。那么所有的这个事情，所有的这些琐事在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锻炼自己的意志，要操练我们怎么样来亲近神。下面呢，就是讲到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简单的实行，怎么样来操练与神的这个亲近的过程。那么亲近主呢，是我们近前操练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大书的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常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犹大书的第二十节。那么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是需要花费时间，也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我们操练与神亲近的时候，我觉得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还不是很老练，我们需要从其开始做起。那么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别出一个时间，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晨更，我们早上要分别出来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间的长短，我们因人而异，根据我自己的度量。那么我们要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没有任何搅扰的时候，我们来亲近神。那这是我觉得是第一步。那么在这个亲近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借着唱诗歌，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来与他亲近，思想神的这个话语。那么有的一般来讲，我觉得最好的时间应该是早晨的时间。那么早晨的时间我们可能最清醒，而且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杂念来干扰我们。那么我们在早晨起来与神亲近，那么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是不是上班之前的时间，我们与神有一段的交通。也许我们早晨可能比较忙碌，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付出一点代价，那么我们早起一点，早起10分钟15分钟来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语。 那么说到读经呢，我觉得就这本圣经有人经过一个测量，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用正常的速度大概是70小时26分钟。那么如果要是除以365天呢，大概就是11.56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分出一刻钟来读经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当中可以把这个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当然这个好像我觉得也是个最初的要求。随着我们年日的增长，随着我们这个灵命的增加，我们对神的渴慕更多的话，我们就可能不止一年读一遍，我们可能一年读两遍，或者是更多的时间来分出来来读经。而在我来讲呢，我读经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我觉得我现在读经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有点重量不重质。有的时候读经读了蛮多的，就是一天的时间当中可能读几章的圣经，但是读过以后好像没有什么得着，没有什么得到真的帮助。那么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习慢下来，学习一点一点的导读圣经。那么真的也需要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启我，我要得着，我要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只是要得着圣经的知识，不仅仅只是得着这个好像心里的这个敬畏和安静，我还要得着神本身自己。这是需要我这个在读经过程当中这个学习。祷告也是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迫切地求神给我们。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很少，这当然不是大家，是我自己，我有的时候很少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众肢体祷告。就是说神也告诉我们要以别人的事为念，要以神家的事为念。真的我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学习的，就是我们经常把教会的负担，把我们众肢体的负担摆在我们祷告当中。第二个操练，我觉得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灵命增长的话，我们要操练随时与主来亲近，随时随刻的与主来亲近。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在买东西交钱这个排队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工作的当中，在我们与人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学会与神的交流，与神的亲近。在我这个得救有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在新得到的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神就给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来操练在工作当中怎么样来与神亲近，与神来交流，与神来交通。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不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马上要回转向神，而不是硬着景象我们来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才能去应付事情。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随时的操练，我们随时的来提醒自己。真的我们所谓这个近前的生活，亲近神的这个生活，我觉得也是需要时常来操练。这就是要我们要持之以恒，像我们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里的前书第5章第16节到18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一段经节，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这几个副词，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在这生活过程当中，随时的操练，随时的来与神来亲近。这个常常、不住、凡事这三个词，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过程、这个生活当中，怎么样来操练，持之以恒。那我们操练到一定的程度，当然我们就更多的 像我们这个属灵的榜样 Lawrence 弟兄那样，那么他是一个厨师，他在做饭的时候都能够操练与神同行。那么神也告诉我们，就是前辈的弟兄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当中，我们可能是律师，我们可能是医生，我们可能是任何的职业，那么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职业当中，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能够操练与神同行。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自己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时常需要肢体的供应，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我们在聚会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亲近神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聚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跟弟兄姊妹们的交流，那么这也是我们得到神的供应与神亲近跟神交流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希望能够在特会当中或者在某些特殊的一些场合得到一些充电，得到一些特殊的恩赐，那么这个也是亲近神的一个办法。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操练时常的与神来亲近，在日常生活当中与神来亲近。我觉得在我这个亲近神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吧，或者说在有一段的时间当中，我会感觉到神好像跟我同在的这个情况好像就失去了，突然就掉了。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得答应，好像就是祷告到了天花板又弹回来一样。那么甚至说我就会问神，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吧？神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我都进食了，为什么你还不答应我这个祷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神对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锻炼。他真的无事不在，无所不在，他在你旁边看着你。他为了，我觉得是为了训练我的这个信心，让我真的来信靠他。那么他并不是远离了我，他就在我的旁边，他也垂听他的祷告。而且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时间，神要在他的旨意当中，在他的时间当中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我们亲近神，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有的时候往往是把神当作一个工具。那么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希望神来安慰我们，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神来大能的膀臂能够托住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遇到这个困惑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当牧人来指点我们。那我们在陷到罪恶，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希望神伸出他的大能的膀臂来把我们拯救出来。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力不能胜，我们过不去的时候，我们求神来把我们带出来。这都是好的，这都是没错的。但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的那个旨意吗？真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吗？真是神的意思吗？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操练神的与神亲近的过程当中，真的把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利用神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那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亲近我们的这个目，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神亲近我们是他的一个渴望，是他造我们的一个目的，那么在我们亲近神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旨意也就成全了。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操练过程当中，在我们与神的亲近，这个目的达到了，神的目的也达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那么神不是让我们用一个习惯或者是用一个道理来亲近他。我觉得当我们信主信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圣经知识多了以后，我们往往会有一个 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来亲近神只是只是满，就是好像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并没有把神当做我们的主，当做我们的唯一。我们只是比如说星期天我们必须来聚会，或者是我们读经有一段时间来读经，或者我们祷告我们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这个形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失去了与神亲近的真正的目的。我们真正与神亲近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他，就是要真正的能得到神本身。这个也是当然我觉得我的看见还是真的很浅显很少，这是希望神来开启我们，当就是该当我知道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在这里头呢给大家有这么一个简短的这个交通，那么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共同勉励，能够共同的来在走与主的道路当中互相扶持，互相来这个帮助。那么我们唱一首诗566首，主我是属你。把那更大的渴慕放在我们心里，愿你我们天天来看到你的美丽， 看到你的荣耀，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你的爱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脚前小逗留。哦，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费事不多，但是喜乐已难言。主，我们要把你摆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要把你摆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才有喜乐，我们才有平安，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主，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来追求，让我们持之以恒在生活当中操练与你的亲近，操练与你的交通，操练与你的合一。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